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个星期呢是这个把现舌相品啊、教戒教受品跟欠学品这三品，我们把它综合起来来讲。那么现舌相品这部分呢，就是它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啊，就是佛呢，那么现这个舌相光，那么现广长舌相啊，那么这个象征的意义呢，表示的是说，其实啊，这个就像苏东坡所讲的西山啊，尽是广长舌啊，这个山色无非清净身啊，也就是说你平常生活的当中，每一个地方都在说法啊。过去呢，这个云岩跟洞山啊禅师呢，他们讨论到无情说法。什么叫无情呢？我们并不是只有有情才能说法啊，有情不见得能说法，但是有情也能够在不执着的情况之下，在没有情染的情况之下才能说法。所以无情能说法的意思，并不是讲说没有生命的东西为我们说法，而是我们没有情染，没有执着，所以每一件事情都对我们能说法。做一件成功的事情能对我们说法，做一件我们做错了做失败的事情也能对我们说法。我们所有五蕴所接触到的事情都能为我们说法，所以我们说他啊，这个讲说这个广长舌。所以佛呢充满于法界，也就是说每一个地方啊，你只要有一份觉，那你就在那个地方就能够听到说法，所以叫做一切法啊，一切智，一切智智。那个一切智智，是当我们是一切智智的时候，我们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我们跟十方佛界是相应的。我们在哪一个地方，我们都在那里领受到那一份欢喜啊！我在这个地方呢，那么我们再给各位再稍微再说明一件事情啊。这个在修行上，以前我会提醒大家说，你一定要谨慎，要觉察。也就是说，如果你平常生活所见所闻啊，所接触，你都不快乐不高兴，那么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不高兴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我只要碰到不高兴的东西，我就会从不高兴的东西跳出来，我不会再去碰那个东西。我碰的东西，那个东西就不能启发我，那一件事情就不可能启发我。不是说我一定要跟这件事情继续接触，不是这个意思。是我只要主动对它排挤的时候，我就从里头跳出来。喜欢的东西呢，你自然而然会咬上去。那么所以我们真正呢要注意的是，如果我是一个生活上是一个不喜乐的人，我也没有办法我们的心智呢能够不断的成长啊。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像刚刚大家在念佛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个事情。你看啊，念佛过去虚云老和尚常常提醒大家啊，他说念佛念佛要练到一心不乱。可是一心不乱是修禅的基本功夫，是初禅的基本功夫。一心不乱就是一境性，就是一心。那么我们在这个念佛的这一个啊，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然后进入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四字洪名，我念到一心不乱。可是这一心不乱呢，是跟初禅是相应的，跟初禅是相应的。 我们给各位讲过的初禅有五支，你还记得吗？还记得，觉、观、喜、乐、一心，也就是一境性。一境性就是专注，一境。所以你看，如果我有觉察的，啊，我产生好的觉察，我在念佛的时候，我的觉性是高的，我是清楚清醒的，在当下里头。那是觉，我已经觉察到我的念头跑掉了，我脑子在想东想西，那就叫善念。我这个念已经散掉了，不是在专注了。我心里面被别的东西哈、啊，这个牵着鼻子走，那你能觉察？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有不愉快，我们那边有贪嗔痴慢疑的东西，我能觉察到它。我只要能觉察，我就能从里头跳出来。所以一定要觉，我觉了以后呢，就要有正确的观法来观它，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来对治它，有一个正确的知见来对来面对它，那个叫做观。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脑子跑到别的地方去，我不只把它拉回来，我要有一个正确的观才行。那所以天台家讲止观，止观是不是？你说佛现舌相给你说法，那我们也要跟他相应才可以。所以只有最起码我们都熟悉这初禅的基本功夫，我们念佛，我们跟那个世界才比较可能产生应感，是不是？相应品里头谈到这个相应的问题嘛，是不是？所以我有觉有观。以前我给各位讲过这个问题哦，你说你如果观想说这个世界就像十六观一样啊，清净的水、琉璃地，是不是？那么七种行树啊，那么这个楼阁千万啊，那么这个花草啊、树木皆念佛、念法、念僧，八功德水流贯其间，是不是？哇，这是一个你感觉是这样，可是你这样观去想的时候，你是外观。如果你在练的时候，你把自己感觉到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内在的这个心就是那个极乐世界，那你练的时候就很专注很清净，那你自然而然，因为你是极，你观极乐世界，所以你跟极乐世界相应。那我在观这个极乐世界的观法里头啊，我观我自己的身体，这里面血液有如八功德水流贯其间，我的器官每一个细胞都是啊极乐世界的众生，每一个器官都是极乐的众生啊。这里面的骨骸啊，就像这个七重难损，这个楼阁千万啊。这里面呢，那么这个内在的世界里头就是。然后你的我是突然间没有了，你这整个变成极乐世界了，这是内观。你往内观，你自然而然就跟那个极乐世界相应。你正确的观法，你把它观法了以后，你就提起一个念头，念阿弥陀佛，你跟它相应。啊，你用这样子去相应的时候，你又是很清楚的追顶念。阿弥陀佛，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中间没有间断，你只要专注放在这个地方没有间断，那是一境性。但这样还不够，你要觉得你整个的身心是喜乐的，是喜跟乐。但你们记得不记得喜跟乐有什么不同？喜的部分是透过我的这个觉跟观，我的生活感觉到，我所看到的我感觉到喜乐，我所听到的我觉得喜乐，我这个所碰到的事情我觉得喜乐，那个是喜啊。乐的意思呢，就是我不碰什么我的心也觉得是悦乐的，那是淡淡的，是不需要什么对象的。所以喜的部分是透过我们的感官是比较形而下的，就是身体的。但是乐的部分呢，是我们心灵上 自然有的东西。你觉得念佛的时候有一种喜乐感，然后专注的追顶念，让你的心跟极乐世界相应，这样子，那么佛现的舌相就是广长舌相，就跟你也相应，佛所说的极乐世界也跟我们相应，它是透过一个象征的语言来表达我们这个相应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个舌相品啊，这个结束了以后，就谈到教戒教授。教戒那个字是指佛的教戒，教授呢是指传授，就传授教戒，这他应该有的，他给我们的教戒。这个教戒里头呢，他告诉我们的是啊，菩萨啊，那么这个佛呢，他表示用他是用这个现舌相的方式，用这个舌相放光的方式啊，直接来表达。但是呢，他就要这个啊善现呢来替他说，哎，你今天大家来谈谈啊，这个我平常告诉你们的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佛的讲课哈，比郑老师高明多了。佛的讲课是讲一点以后，你说说看，他是这样子的这种方式。所以善现，你说说看。好，但是呢，他所点的弟子所讲的佛通，通通都是对的，因为佛知道他已经啊，这个深入其中了，所以佛是很善知这个知弟子的，他会请他那讲。所以呢，这个善现的成佛的威神力哈，那么他说了五个东西，一个呢是不见有法名般若波罗蜜多，没有一个般若波罗蜜多一共有几点哈，这样子不是般若波罗波罗蜜多，他没有办法用名相讲，也没有办法列举，也没有办法举例，不可以用列举的方式，也不可以用举例的方式来列举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它无量无边。但勉强列举的时候，告诉他一直告诉你，你不要我列举出来或举例出来的东西，你不要执着。所以没有名相。第二，于一切法名假啊，名假法假教授假，也就是说，那个假就是只是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凭借，或者是我透过这个东西当平台。所以指月录里头用指月，佛自己也比喻说，我用手指来指那个月亮，但是我要你看的是那个月亮，而不是看这个手指，是要你看到月亮啊。用手来指太阳，是告诉你要去看到那个太阳，而不是看这个手指。所以你不要执着在手指里头，所以都是一个过程。第三，般若不二啊，不炫于常，非常空，不空相，无相，极尽非极尽，无蕴非无蕴，啊，就是无蕴身非无蕴身，你不是现在这个地方的。为什么？因为般若呢，它是超越现象界跟非现象界的，在现象界里头，既是在现象界，但是在这个超现象界一样都存在的，也就是说，你生活中时时刻刻都需要般若，而我们此刻生活有时候在用般若，有时候我们在用我们的无明，有时候用我们的烦恼跟执着。所以所谓娑婆世界是指这个叫做苦乐相伴的啊，有乐无乐也是参半的啊。那么般若是不二，般若的意思，这是一个，并不是说只有空或者是不空的问题，也不是相无相的问题，那么也不是极尽非极尽的问题，它是极尽也是非极尽的世界，它既是无蕴的世界，也是非无蕴的世界，一切法不起分别。它最重要的般若就是你不起执着，不起分别。在过去我们谈唯识的时候，跟大家讲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这八识。那么眼睛有眼识，耳有耳识，鼻舌身有身识，所以你眼睛所看到的马上有识，身体所碰的 或者是感受到了，马上有事啊。可是有一个东西，眼耳鼻舌身意，包括意识在内，你只要执着，你马上就出问题。所以佛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啊，这个某种东西很好吃，你就非吃它不行。你一旦吃成习惯，麻烦马上来。某种语言特别好听，它是好的没有错，但你也不要执在那个地方。你只要执在那个地方，麻烦事就来。你说会不会？如果你想去当一个和事佬，你别敢做公卿，你是一个是非哈、啊、观念很清楚，所以很清楚，而且你是执着在善，很执善的人，他有没有办法做和事佬？他看到那一个错的那一边哈、啊，他已经开始在冒火了。其实这两个人会有争执，并不是一个全对一个全错。所以在教育里头，我常常啊，我在有些亲子的演讲里头都常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你家里，你如果你带两个小孩子啊，双胞胎或者是前后啊胎，男生女生都一样，你回到家，你只要叫姐姐的名字，你就要记得叫妹妹或弟弟在哪里。为什么？你要保持平衡。好，这两个人只要一吵架，这个功夫就在这里了。如果你去介入判断，说甲对乙错，甲对乙错，乙要对甲道歉，你想想看，一个人，这两个小孩子吵架，你会认为他只有一个人全部对，一个人全部错吗？好，你一叫乙跟甲道歉了以后，乙就觉得他对的那个部分觉得你委屈了他，不止委屈了他，他觉得你不公平。如果一次是这样，两次再这样，他觉得你看果然不错，你的心歪一边，然后他对你也开始执着了，你就是这个样子。虽然你有爱我，但是我知道你不公平，我知道你对我就有偏心，就是这样。以后你只要嘴巴才张开要讲，他就不要讲了，他已经跟你对立起来了啊。所以好多人家问我说，老师那怎么办？不要执着啊，你不要去做他的裁判呢、啊、你把两个人吵架叫来，通通讲完了以后，你问他，那很清楚了，你们刚刚的争执是这个样子，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你们讨论讨论应该怎么解决，把他带到智慧里头去，带到般若里头去。他们两个人对错的问题都讲完了，他们自己很清楚有对有错，但是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你们两个人现在讨论讨论这一件事情，以后如果再发生应该怎么解决才对，才不会起争执。动动脑想一想，我也一起来想想，你们认为怎么样？他如果叫你说，你就不能说，要让他说，让他们两个人说。比如说他们两个人抢玩具，然后就好，两个人同时要玩，两个人同时都看到他，那怎么办？一个人想来想去说，你这个做妈妈做爸爸的人讲说，哥哥先玩，弟弟先玩，你都是有一个成见来的，这不是般若。为什么一定规定弟弟要让哥哥，或哥哥要让哥哥要让弟弟呢？那你跟他讲说，那如果这样怎么办？想想看啊，总有办法可以解决。你让他感觉总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就触动他的般若，他也是一种般若。总不能说家里只规定说弟弟要让哥哥，或哥哥要让弟弟，这是般若。然后停下来想一想，你尽量不要讲，你让他再想，你们一定可以想得出来。你们两兄弟想一想好了，他们过一会儿跑来了，爸妈有一个办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用猜拳的， 可是猜拳的那个猜赢的人还是先输的人呢？他说当然是赢的，那就好，讲好哦，猜拳。那如果猜拳猜完了，对，是不是赢的人整个都是他玩呢？他不是，因为要一个时间。那好，那就赢的人先玩，玩多久那换给，在猜拳之前就要约定，你看你交给他，他们会解决纷争，他们会避免冲突，他们知道怎么处理一些东西，而且脑子越来越细，那是你在启发他。所以如果执着在假的那个部分是不行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这个方法看起来是我们刚才讲这个方法是一个比较不执着的方法，但是这一个过程如果你又执着了，等爸爸妈妈有时候必须坚持家庭的公权力需要你一定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你不能再跟爸爸猜拳了。他说爸爸妈妈我现在要跟你猜拳，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件事情是家庭必须维护的，这是家里的公权力，这件事情很重，非常重要，必须这么做。比如说阿公阿嬷要对阿公阿嬷有礼貌，这件事情没有妥协的余地。零用金必须管控的好，没有妥协的余地。所以既不是绑在这里，也不是绑在那里，但是不断的它在发展一些东西。所以这一段里头，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讲哈，以一切法不起分别了以后，不起执着，所以色等法不可得，也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的法不可得，菩萨亦不可得，所以连菩萨也是不可。说我想成就一个菩萨，而菩萨是这个样子，不是，菩萨不是这个样子，也不是那个样子，但菩萨却是当下不断的产生般若，这是他的教界。教界教授是在谈这个地方。那我们看第三，这是我们从很长的经文里头摘出很重要的重点来给各位谈的。佛告善现，一切法都无所见啊，无所见时呢，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啊，于一切法心不沉默，已不忧悔啊。所以者何？是菩萨不见五蕴，乃至不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我们把它倒过来看，无所见，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菩萨并不执着在五蕴的色身，也不执着在佛或菩萨的正等菩提，既不是执着在里，也不执着在那里。我们刚刚举的例子，那都是时时刻刻都必须要怎么样，了了分明，时时刻刻都必须要正确的回应的。那么这样子，我们来看一开始说佛告善现讲一切法啊都无所见，你一切法都无所见，你不是用一种固执的见地来看它，不是一个执着的，不是一个情染的见地来看它。如果你有所见地的时候，就会你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啊惊恐。为什么惊恐？因为你执着的你一定不能输，你或者你执着的你一定要考前三志愿，那你就会很惊恐。你执着，人执着的我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可是又想一想，我这一辈子也没有修行，也不是多么怎么样，我能够真的到极乐世界吗？那要死之前就惊恐。佛已经都把这个事情交代得很清楚啊，你只要这样你就会惊恐。没有，你只是用般若，你只是这个般若，你慢慢的训练，你就可以去，你就可以到啊，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看呢，无所见时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啊，不惊啊，不惊恐啊，不怖畏啊。那么这个自然你的心呢，与一切法心不沉默，你的心自然能够觉醒觉察，而不是沉默啊。那么已不忧悔，你也不会觉得啊忧郁，你也不会觉得啊这个愧悔，就不会。你看看这个地方我举一点例子你可以了解啊。好，所谓的见这个问题是知见的问题，但是这个知见一定来自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对。那我们看 如果说我是从眼来的，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很多人啊？他那个人，他可以见到观世音菩萨，他可以见到极乐世界，他修行到可以，他几岁以后突然间可以见到极乐世界？你听到很多这样说。老师年轻的时候看这些东西，我也觉得可能应该这么说，可是我们从大般若经里头我们知道这个不对，因为佛就讲过你不可以有这样子的东西，有这样叫外道，就是你真的看到了你也不可以说他就是。那我们来看看，他本来无相，五蕴也是无相啊，你不应该执着在五蕴的色相里头，因为五蕴的世界是生诸意灭的。其实你是知见的东西也是生诸意灭的，你看了好像有那个东西，但是它是一闪就过的，它也是生诸意灭，你不应该执着到那个东西上面来。所以如果执着在那上头的话啊，那么这个我们称为说啊，它叫外道，就是道之外，它不是真正的正等正觉，他不是就没有办法见菩提，他不是一个吉祥的东西。我们来看，我们的眼睛就我们的这个神经科学，就我们的脑科学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跟我们的宗教神奇的东西有关系的是在颞叶，是在颞叶。颞叶呢就是在两侧，左颞右颞这个地方，如果过度放电，你会感觉到看到那个东西，其实它是病。我不是读了心理学才这样子，我是先读了佛学澄清了这件事情以后，然后在最近脑科学里头才真正的提出这个东西出来，在实验上已经可以看得到是这个样子。我有一天我读了一些报告，那么谈到呢，就是那个地方如果受到一些干扰或是到某种因素，它使它快速的放电的时候，它就会。那么，有时候，它无形中就让你感觉到看到某些东西，是你脑子也许某一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就跟它相应，然后好像你可以看到它。那么，这是学术界里头提出的一个报告。有一位脑科的医生叫朱乃新，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脑医生的大帽子》，他送给了我一本，几年大概我记得大概两三年前他送给我一本，我回去把它看一看，我看到了一则，他说他以为看到了其中的一篇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他一个病人啊，他的病人也不是只有一个这种啊的，就癫痫症的人，他是癫痫症，他后来跟他已经看了他好多年了，那后来他变成好在宗教上非常的特别，他觉得很神秘，他也不告诉人家，但有一天他发觉他好像谈话稍微谈到一个地方，他讲到这上头来，他就问他，他说那么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感觉，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是有些什么你可以告诉我吗？他告诉他，这是我连家里都没有讲的。他说我在癫痫发作之前，我就会看到菩萨或者是佛，然后觉得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欢喜，然后最后癫痫发作。 事实上他是写的，他这个地方要清楚，其实我们有时候对于一些这种哈，这个都是事，也是知见的东西，是自己内部的东西的事在活动，不是真的有这么东西。所以大家学佛要清楚，要清净，只有这个清楚精进，你能够发展这个菩提，才是真正的正等正觉。大家一定要学佛要清楚，如果你学佛是为了你能发财，那叫做有所求，我们不希望你这样，我们希望是你的般若出现了以后，你的智慧开了，你能够啊生活得更好，你能工作得更好，你能够调适得更好，当然相对的你的各方面也就会调适得比较好。佛不是告诉我们什么都不要，他是要我们这个空性可以产生真正的，因为只有这个菩提的这个佛性，这个空性，你才能够去回应千变万化无常的世界啊。这很多的经典里头你看到这样子的道理的。那现在我们也更清楚了，可以从科学上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真的东西。但我的经验里头，我要跟大家讲，我碰过两个这样子的经验的。一个呢，是一个父亲跟他的这个女儿，他第一次带他的女儿来跟我谈的时候，那么他说他女儿跟他讲他可以看到，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能一直强调这件事情啊。谈完了我跟他讲，我也跟这一位这个年轻人讲说，你最好不要啊，不要再去特别去想他，他只是脑子的里头很自然的一种幻影，就这样而已，你不要去常常要去再去执着他，或者想要去再去想他。可是他的父亲跟我讲说，他们带着小孩子去跟一些这个就是求神问卜的地方看过，说他有神通力，这个父亲起了心，动了念，他就希望这个孩子有神通力，将来这样可以赚钱，他起了这个心，这是一个事业吧。我跟他讲说，其其以为不可，而且我建议你先去，去检到这个精神科检查一下脑子是不是各方面都正常，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刚有一点点稍稍怎么样就过去，你以后一直整天都要跟这个东西打交道就不好。他没有听我的，再过一年多他带来了。他的小孩子很明显的就是产生了幻视，也就是这个焦虑症候群里头的这个他有妄想跟这个幻视是可以看得到的。我看了这个爸爸跟我讲说他也会了，我说你们都继续在交流，继续在怎么样，都要小心了。我说我还是劝你，因为这个部分不是我的部分，你以为来了我就可以给你调和，让那些东西走，我不是做这个的，我只是告诉你，这里面是你脑子里头你一直想要去玩这个东西，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有一些人有一些焦虑的症候群，然后呢他就带着小孩子啊，就往那个方向走，然后最后很容易发现往这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副作用出来，就是要一定要注意的事情。耳朵也是一样，耳朵也会有的人也会开始耳鸣是很自然的，但是耳朵会有人跟他讲话，这个麻烦了。对，但是有的人说他是神通，我觉得不是神通。我也跟各位讲，我以前年轻还不懂事，跟师父啊，跟净空法师学佛，他就跟我讲，你要跟我学佛可以，你以后再去接触是哪一位法师，你要去之前要告诉我。哦，他倒是真的是很爱护我，就能告诉我说好。我说我以前也没有接触，我除了我原来 的之外，没有。他说好。可是有一天我跟他讲，我说某某法师哈，他要教我神通，是不是可以跟他学神通？他那个脸拉下来，非常非常怎么样？就你知道，净空老和尚脸拉下来的时候，你真的会很在意哦。你当然，我跟你讲，学神通没有学成变鬼通怎么办？不可以，那个话是这么斩钉截铁的，不可以。你适合好好的啊，这个多读经论啊，这个啊，好好的在这个易学上下功夫，将来可以帮助很多人。这是他要往这个方向走，这是对的啊。大家了解啊，佛法它本来的意思不是在搞这个东西的。那么耳朵的啊，这个知识之见的成见，我有些某些东西，我有自己已经有的知见，一旦我形成了我自己有的态度，那我这个态度来看这个社会的问题，我这个态度来看生活上的问题，我这个态度来衡量我所碰到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有冲突，有时候有这个互相引诱的地方啊，所以你会失掉了你的正念，清清楚楚的正念，所以要当心这种事情。我才给各位讲清楚一点，在大家是要留意这种事情啊。最近美国有一些研究在讨论这个问题，他说这些小孩子整天在打电玩，而且各种游戏各种 game 或者是在网络上玩，他说从小就这样子，而且呢小孩子呢又太早去上学啊，他说三岁就把他送到学校里头去，幼稚园就去了。这些小孩子呢每天接触的东西，太早接触那些文字的东西，他的身体还没有发展到比较好的状况，对，比较可以知觉的比较好的一个状况，那现在去了以后他很多部分没有发展，所以他慢慢的会很讨厌学校。所以这一些小孩子呢，那么到了大一点了以后，他讨厌学校回来就一头栽到了那个网络上跟各种 game 上头来，功课随便写一下，晚上就搞这个东西，到最后他会跟他的父母亲更强烈的对应起来，你叫他写他说不要，学校讨厌这些东西，没有意思，老师他恨我，我也恨他，就这样。然后他整天躲在那里，他只是为了执着在那个地方。他说为什么男生比女生多呢？因为进学校的时候小孩女生比男生早发，差不多早发育语言区哈，但还早发育两年，所以女生进学校适应的比较好，男生适应的比较差，所以发生这种问题的男生比较多。好，那这些男生等到他一直都跌进去那里，跟其他的现实生活慢慢脱离了以后，这个问题才越来越严重啊，他对于外界的东西越来越不习惯，整天蹲在家里，甚至于他到了高国，这个到了这个第九年毕业，啊，就是这个我们说国中啊毕业，他干脆不去念书，或者是他到了这个高中毕业的时候，他不见念大学，这个现象。男生比女生多一点，那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他们在研究里头提到这个现象，说这些整天都在那里玩，不出玩 game 不愿意出去，甚至到说勇敢的对抗父母亲，整个叠在这里的时候，他的整个的一个经验领域只有那一块，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发展出来，那么他就变成了就是只有这一块，其他的没有的一种偏颇的状态。